这节经文是比较重要，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你们常常说我们不要贪恋世俗，你不要以为贪恋世俗就是好像我心里面对金钱有贪婪呢、啊，不是贪恋世俗是指什么？贪恋世俗是指你也仍然，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则它是错误的，但是你没有识破它的谎言，然后你仍然在这个里面流连忘返。什么叫做真理？什么一个人什么叫做因真理得自由？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听，真理与谎言是不可能并行的，知道吗？它是不可能并行的，就如同光明与黑暗，它没有交错的地方的，没有的。你要么按真理而活，要么就在谎言当中去。所以，所谓的这种恩典神学，它到最后真正的不好的东西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所谓的恩典神学，它的本质，就是将所谓世俗的好处，这种所谓的恩典，当成是一层又一层新的枷锁，加在基督徒的身上。就是基督徒信奉这种所谓恩典神学、成功神学的基督徒，比世人身上的枷锁更大。你们知道吗？因为世人只看老板的脸色，我只要服侍好地上的老板就可以了。但是在这种恩典神学和成功神学当中引诱下的基督徒，他不仅要侍奉好看得见的老板，他还要侍奉好他所谓看不见的神，他要拼命的讨好这样的神，以此来作为得到上帝更多的祝福的条件，明白吗？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基督徒比世人好，世人呢只能靠自己，我们的至少还有神可以靠，不是的，你倚靠神是什么？因为什么？耶和华值得我们倚靠，因为耶和华是充满怜悯、慈爱、公义的神。而在恩典神学当中所彰显的那位耶和华，他是偶像，他是吃骨头吃肉不吐骨头的。你永远都会觉得你做的不够好，因为你做的不够好，所以这个神是不会保佑你的。就如同拉班要10次提高工，就是提高雅各的价一样，明白吗？这个劳动合同现在签下这个劳动合同要很多次的更改，因为他不断的要向你索取更多。所以这一点啊，就是很多的基督徒是没有得以自由的。我从你们教孩子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就大部分的所谓的，我为什么要抨击大部分所谓的基督化教育？为什么要抨击？就是这些基督化的学校或者很多的在家教育的父母，你根本上把孩子带上了仍然是这一条路，仍然是这条路。无论你给他挂个包装个什么名字，什么古典教育啊，什么东西，你无论你给他包装个什么样的名字，你所要让他掌握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将来去交换利益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化教育，跟世俗教育没有任何两样，清楚吗？什么叫做从小带领你的孩子认识耶和华？什么意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要从小告诉你的孩子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两条路的。为什么我常常强调，基督徒的孩子不断的要去看新闻？为什么我从来都不会？你看，对吧？你们应该很了解，我从来不会不让你们的孩子关起门来只读圣经的。我让你们要去看新闻，看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要从中看到谎言。如果你不能从中看到谎言，你根本就不明白这世界上是有两条路的。做一个基督徒父母，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两条路非常清晰的、明确无误的摆在你孩子面前，然后让他去选，他愿意服在这个世界的权柄下，你也是拦不住的。他愿意跟从基督去走，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你不可能把他牵着鼻子一定要往那里去走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现在大部分的所谓的基督徒呢，他根本分不清两条路，这就叫做世俗化，他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他是分不清的。这是因为很多的谎言都披盖着很多的五颜六色的东西，知道吗？就如同你跑到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去，都挂了十字架，然后你以为这里就叫教会了。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你要看到里面的本质。 这两条路的为什么它不可能有任何一点融会贯通呢？因为这两个国度这两条路的王是不一样的，一定要非常清楚。就是一个是基督做王，一个是魔鬼做王，这两个王，这两个国的国法都是不一样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好吗？你们要就是透过这一节经文，刚才这节经文是很明显的。拉班在讲，你们再去揣摩一下，拉班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假设雅各一定是懂他心的，因为拉班觉得像你雅各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能够不懂呢？然后呢，拉班也会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是服侍拿工匠，服侍拿工匠，是不是？现在呢，我是老板，你是员工，你要听我的。而雅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雅各这道问题，他到这时候，他是完全不能戳破他的谎言的，因为雅各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回想起伯特利的神对他所说的话。因为就是因为伯特利的神对他所说的话，这个真理没有在他里面扎根。雅各仍然认为伯特利那个神，你给我食物吃，你给我衣服穿，我就来拜你。雅各头脑当中仍然是交换的那一套，明白吗？所以雅各是错，雅各的这个真理就进不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是上帝的百姓，坦然无惧的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要戳破他的谎话，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求吃的、求喝的，不要将生命完全消耗在讨好他的身上。你们的生命是用来献给神的，明白吗？你就会这个世界所我刚才早上起来很早啊，看个油管上的视频，我就觉得很好笑的。油管上视频讲什么？就是前段时间中国很有名的那个传销案，就是讲什么 TST 化妆品的，就是有一对台湾的明星夫妇搞的 TST 的化妆品，很多国内的明星都站台的，徐峥啊、陶虹啊都为他们站台。这种东西怎么能够忽悠人呢？怎么能够忽悠人？因为这些就是明显的传销。为什么这些东西能够忽悠人呢？就是因为人的心里面就是。当他拍出来那些视频，那些所谓的传销，他拿着话筒，他在上面说啊，上面说啊，说什么那种口号，你们说说看，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干嘛的？赚钱发财是不是？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能够挑动人？你们知道吗？因为外邦人没有任何出路，他是绝望的。在目前的中国，为什么这种所谓的东西能够让吸引人？就是外邦人是没有出路的，你们知道吗？这种口号是非常能够吸引人的。他告诉给这些妈妈们听，你只要分享分享出去，在家里照顾孩子，一样可以赚钱，一样可以周游世界，怎么样？这些东西是非常能够忽悠人的。为什么？因为在人的，在外邦，我再告诉你，外邦人心里面是没有光明的，所以在外邦人心里面，他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什么路？服侍工匠，服侍工匠。如果有条路可以不出力，又能拿更多的钱，他当然每个人都趋之若鹜了。所以现在中国的所谓的那些股民亏钱了，每天跳楼很多人，你也不用去觉得他们很可怜，明白吗？这是必然的。他们自己投到这个要把人绞，要把人吃肉不吐骨头的一个绞肉机里面去，没有办法的。你们都知道现在的股灾，只是你每天没有报道出来，每天不知道跳楼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最近北京应该官方的媒体也没有报的，一个炒股亏损的人从外地到北京，拿着炸药把一辆公交车炸了。这是因为外邦人没有出路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基督徒。号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一样没有出路，这就是很可惜。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抨击那种所谓的道，所谓的这种东西，这些背后的这种所谓的价值观，这些道，所谓的恩典、福音、成功神学， 所谓的我的孩子仍然要怎么样怎么样，在家教育或上名校，所谓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抨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再次讲，这些东西都是魔鬼的谎言，它不是真理。我一眼就能够看穿，这些东西都是魔鬼的谎言。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还在里面，根本分不清？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被真理建造。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说啊，在教会，你们在整个教会的讲当中，你们所听的、所传讲的到底是什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你们再去看新约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他一下子就分开了。他的标准是非常清楚的，一下子就分开了。所以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基督上一分钱都没有，是吧？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不可能拿走耶稣基督任何一点平安。他没有向魔鬼妥协，耶稣基督就饿死了吗？所以以后讲到以利亚呀、乌鸦叼饼啊。这些事情它不是简简单单是个神迹，它不是简简单单是上帝施在以利亚身上的神迹，而是上帝照看顾保守他所有百姓的神迹。但是问题是，这些上帝的百姓要单单的归给耶和华，你不要与这个世界上的王行淫，就这个意思。工作态度是什么？工作态度当然就是你可以做事，第一，合理合法，符合圣经真理去做事，收入有也可以有收入，养家糊口就可以。但是这些东西你要知道，这是上帝借着这些东西来什么保守你，不是这个世界的王在养你的，不是老板在养你，是上帝借着这些工作机会在保守你，但是。你一定要警惕，你不要陷在这个里面去，你不要陷在那个里面去，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洗脑。而且说句实话啊，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你们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句实话，我个人觉得，你在越黑暗的地方，你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在城市里间接的养活自己的方式越少。我再讲一遍啊，在越黑暗堕落的地方，越败坏的地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想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不违背基督的命令，间接的方式，什么叫间接的方式？工作赚钱，用钱去买东西，这就叫做间接的方式，去养活自己的方式越少。只是很多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因为没有真理，我们不敢对这些基督徒说啊，辞掉工作，因为你的工作可能不适合你。他人家反问一句，我没有工作，房贷谁来还？知道吗？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是不多的，特别是在非常黑暗的地方，你能够凭着诚实的心去做的事情真的是不多的。OK， 那个我不知道我你们能不能看清楚一点这个世界的模式，知道吗？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运行的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它过去是怎么样的？什么叫做历史？就要了解人类怎么是一步一步所谓的文明史是怎么一步一步建成现在的所谓的文明社会的？文明社会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核心因素是核心要素是什么？然后呢，再透过圣经真理去明白上帝要建立的国度到底是什么，上帝所要创造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三，要明白我到底是谁，基督在我身上的命令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这些东西都要理清楚的。这些问题你要反反复复想的，我告诉你听，你们要反反复复想的，而且神也是要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历练你的心的。 上帝要借着生活当中各大事情来让你来看你是不是真的清楚要怎么样才叫跟从他正确的道路。而我有的时候常常很生气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难过的是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连这些最基本的道理都没有人跟他讲过，或者他从来都不知道，这是第一。第二，这是稀里糊涂的，稀里糊涂的基督徒呢，我只是觉得很难过。但是呢，我对很多的教会名目。
你听明白吗？我如果这个就是不，
这种谎言必须要被戳破，这种教会必须要被拆毁，知道吗？而且呢，这种谎言呢，越来越成为主流。为什么成为主流？就是因为人的心里面是，就是人的那种，你一定要明白自己心里面的软弱，人的软弱就是那样子的，人的软弱就是完全自我为中心的，就是一定要，因为凯撒给你的道路非常吸引你啊，五颜六色啊，然后呢，人的心里面总是想着又要花最少的东代价，要得到最大的利益，地上的得，天上的也要得，什么都想要得。然后呢，整个世界啊，这种经济体系，我刚才跟你们讲，就是银行为代表，银行是代表金融体系，银行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它到最后啊，无论是东方和西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好坏呢，只会让它延那个拉长时间，到最后都只有一个结果，就叫债务崩溃。只是现在某些国家债务率先崩溃，是因为它更加贪婪。更加黑暗，更加乱搞，更加没有秩序，所以债务会率先崩溃。那么，哪怕是一个透明的、民主的、法治的国家，债务一样崩溃。为什么？因为以这个体系到最后的人，到最后的，他到所有的人啊，你把整个社会都当成一个人，他到最后他一定会就像赌徒一样的。我现在投进去1块钱，赚了2块钱。等到我将来，我一定会去借10块钱投进去，希望能够赚20块钱，都是这样的。到最后一定是债务崩溃，整个社会的债务超出这个国家的财富创造的能力。然后等到债务崩溃呢，已经崩溃，已经崩溃，是因为这些地方人更加贪婪，明白吗？更加黑暗，已经崩溃了，更加黑暗，更加贪婪。然后呢，等到整个社会债务崩溃之后，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债务崩溃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债务崩溃之后，就相当于在整个经济史当中不断的经济危机，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它崩盘，只是崩盘了之后，到最后呢，它不是去反省这种经济模式，而是他认为我之所以前面会崩盘，是因为我不够贪心，如果我更加贪心，你知道吗？这个盘子做得更加大，就不会崩了，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等到最后，等到整个社会、经济、社会这种经济体系，它一定会走到一个尽头的，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代表着上帝的审判和咒诅的。然后这种经济体一旦走到一个尽头，这个社会它就会怎么样呢？这个社会就会怎么样，知道吗？这个社会就会把所有的权利、所有的资源，通通集中，回到真正的计划经济时代，全世界一样的，都会回到真正的计划经济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崩溃了呀！因为崩溃了，这个世界的主人，后面的老板就会告诉你，你就不应该拥有钱了，因为你拥有钱了之后，你的那个乱来，所以这些东西通通收收走，通通收收走。每个人按照配额到某一个地方去领东西，就这样，很简单，知道吗？ 只是在有些地方有些洼地，这些事情呢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在有些地方，因为它有一些怎么讲，有一些制度的保障，制度还有些透明，老百姓还有反抗的能力等等等等的，它有些事情呢它不会做得太离谱，但是这个方向是一样的，这个方向是一样的。知道吗？这个方向是一样的，最后它都是一样。城市诱惑更大，这个模式的掌控力就更大，一样的。但是并不代表基督徒不能生活在这，你一样可以生活在城市。但你在城市里面，你要所受到的试探更大，你需要更加坚定自己的行为价值观。去中心化的这些价值观，是与货币都不是的，都不是与这个趋势对抗的力量，它都是这个趋势当中已经为你安排好了，这个世界的其实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当这个世界崩盘之后的出路，但是它根本不是那个对抗的反方向，明白吗？因为它的核心没有改变的，它只是将把以银行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把它改了。但是以银行为核心的货币体系背后的核心是什么？背后的核心是人的贪婪和恐惧，背后的核心是撒旦的谎话。这些东西它不崩溃，它不把它击倒是没有用的。我不是说了吗？你在城市里会受到的试探更大，但是你需要更多的。用这个真理，就是你在越黑暗的地方，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你越不安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因着试探很大，因着神每一天借着各样的事情来试验你，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会成长更快，他会更加的坚定，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常常跟你们讲吧，中国现在大陆的教会呢，真的是烂的非常多。但是呢，如果你到了国外，你会发现国外的华人教会更懒，更懒，一样的，更加没有真理，一样的。你们不要以为好像宗教自由了就有真理了，这种想法太幼稚了，太幼稚了。好，今天的灵修的重点就是，我想让你们好好的去想想，魔鬼的谎言到底是什么？魔鬼在假扮什么？魔鬼给你看的，你看，你看，跟着我，你看，跟着我就是，你看魔鬼为什么他要创造出来是种间接的生，让你活下去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王，知道吗？他并不掌管这个天地万有的运行规律，这规律是掌握在上帝手中。你对比一下伯特利的神对雅各所说的话，跟拉班对雅各所说的话，对比一下魔鬼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耶稣基督对门徒们所说的话，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你要跟从谁，知道吗？你要服在谁的权柄下，然后你要跟从他是要付代价的。跟从他你要是走一条不寻常的路的。这个世界也是会无故恨恶你的，然后当你慢慢的认识真理之后，当你生命慢慢的想要成长到一个阶段，你就会越来越清晰的判断出生活当中每天各种各样的这种谎言，你能够分辨出来的，然后你也知道神要在各样事情上来试验你的心，来试验你的心，知道吗？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今天就讲这一节经文也很好，后面我们就讲到雅各的反应。